我要恋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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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恋爱，
我们要恋爱，
我们要恋爱。
不是一个单一事件，恋爱是婚姻的序曲。因此，在你开始这序曲之前，你对于婚姻生活了解吗？若不了解，序曲做完以后，你如何收场呢？你还要现在就开始恋爱吗？活水之声录音室呈现《恋爱与择偶》。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收听《恋爱与择偶》的第五讲《约会中男女的预备》。那么我们已经确定了为什么要找一个他，我们确定了要找一个可以和我们携手同行的他，那么我们也到了一个适合谈恋爱的阶段了，我们的心里头呢也有了一个基督徒里想要来往的异性朋友了。接下来我们想的是应该怎么样开始我们的约会呢？特别是单独的约会，有时候要开始的时候啊，心里还真的是七上八下的，对不对呢？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这个节目中就一起的来认识男女约会的时候应该怎么样的来预备。我们就先谈男生，我想呢，我们还是要用神的话成为我们今天这个课题的开始。我们来读一段的经文，在箴言书三章五到六节，箴言书三章五到六节，圣经这么样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呢，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大部分的好的事情呢，都不会突然发生的，都是需要相当的时间、精力投入其中。当然呢，约会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当然也是不例外的了。那么这段经文里头就告诉我们，男生啊，我们在约会的时候必须先有两种的心态。第一呢，要信靠耶稣基督，哎，这是每一件事情都是这样开始的，你说对吗？约会呢，常常会叫我们忧心不已啊，如果我们和一般的人呢，我们心里大概就会这么样想，他对我的印象如何？他愿意和我出去吗？万一他说不的时候，那我该怎么办呢？我要怎么样可以弄到一辆车子？我要怎么样有足够的钱和他出去？哎呀，我出去的时候真的会碰上合适的他吗？这样的一些的问题都令我们坐立难安。那么人们在努力靠着自己的力量和理解力的时候呢，常常就会感到忧虑的了。那么神要在这方面帮助我们，他给我们一种新的不同的体验，在这种的体验的里头，神要帮助我们可以得到放松的心情，他要我们在约会中带来乐趣而不是痛苦。但是呢，这只有在我们把约会的这个关系交托给他的时候才有可能发生，也就是将约会的责任我们让神来为我们承担，让他负责，使你有约会的准备和找到合适的女孩。第二呢，我们要在约会的里头啊，顺服耶稣基督。圣经说在一切的事上都要认定他，是指着我们的一行一言都必须顺服耶稣基督，也就是说我们决意要去追随他所有的指引。有些时候这样的情形呢，会引起我们心里的挣扎和冲突，因为我们要的和神给我们的常常不一样，但是我们要在这里呢，坚信神给我们的才是最好的，这样的一个信念。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开始呢？ 那么这时候林老师要在这里提供你一些这样的方法。首先呢，我们先悔改，我们求神原谅我们的不信靠，告诉他我们实在需要他来为我们安排，因为他为我们所安排的才是最好的。那么第二呢，我们就要承诺试试看，我们拿出一张纸写下从此由神来掌管我们约会的承诺，然后我们签上我们的名字，写上日期，常常拿出来看。那么下面呢，有一个例子来帮助大家，我们可以这么样写，说神啊，过去我依靠我的理解力，以我认为最佳的方式过约会的生活，但是今天我将约会生活这一方面完全交托给你，我尽心尽意献上自己，信靠你的指引和带领，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然后呢，写上你的名字日期。好，接下来呢，第三，我们就要顺服，决定每一天的顺服神。在一切我们和神不同的地方呢，我们决定了要遵循他的指示，甚至是一些最微小的细节上，虽然这样做有时候会产生痛苦，但是我们确信神要帮助我们。当我们这样信靠上帝的时候，相信上帝会为我们铺直我们前面约会的道路，将使我们体验到约会中最佳美的事情，比我们想象的肯定还要来得好。好，接下来呢，林老师就要谈谈男生约会异性的十大守则。第一，要想清楚这件事情。好，就先写下你想要认识的这位女生，要约会的这位女生，列下这个女孩子的名字以后呢，然后就开始收集有关于她的资料，她的讯息，真的是越多越好。但是呢，不要打草惊蛇，比如说我们可以找一找她是否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她的个性如何，她的亲密朋友是谁，他选什么科，或者他的工作是什么性质的，他在哪一所的学校，在学校里头他参加什么活动，他有什么嗜好等等，这样有关于他的资料。那么知道关于他的这一些的事情呢，对于我们打电话给他和他聊天的时候是有所帮助的。所以你将这几个可以谈的话题以及已经知道的事件呢收集好了，就可以往着这方面的话题来和对方做开始的接触。所以第一个步骤，先想清楚，探听清楚。第二呢，好，做深呼吸，做完准备的作业以后打电话给他了。这听起来很容易啊，不过仍然必须面对他的。你也许会紧张，紧张的不得了，即使外面显得很冷静，但是呢，相信你的内心有一些惊慌失措。每一个人都害怕犯下许多的错误，但是呢，不要害怕。开始的时候要做深呼吸，不要说哎，小美吗？我是电影，我想和小强看电影。这样的一种的口白呢，是太过紧张了。打电话以前呢，祷告一下，请求主帮助你，不要石头打结。有许多精彩的话题可以聊，然后想清楚了就开始打了吧。第三呢，就打电话啦。至少呢，你要约会他的时候啊，应该在前两三天就行动打电话。为什么呢？因为你这样可以显出你的体贴和周到。有许多的男生到最后的关头，最后一个小时才开始打电话，叫这个女孩呢吓了一大跳，所以呢就很自然的就拒绝了。哎，让他知道你已经有预先计划。电话接通了，哎，使用温文有礼的交谈方式，不要叫喊说喂，我找小美啊，要说喂，我是小强，请问小美在吗？可以请小美听电话吗？如果是他的父母亲接电话呢，这会令他们对你另眼相看。如果是他自己接电话，哎，他也觉得他备受尊重，您说对吗？好，第四呢，那就要放轻松了。开始谈话的时候呢，谈一些有关于你自己的事情，但是小心以免冷场，常常就会自吹自擂。 另外要避免在谈话中暂停太久这样的一个现象，所以先列下你已经得到的资料可以谈的主题啊，比如说在学校的活动啊，现在在社会上的一些的资讯啊，啊最近的球赛怎么样啊，学校最近的乐趣啊，音乐会啊，诶学校里头举办一些什么样的活动，或者公司的里头有什么活动，教会的里头又有什么活动。这时候呢，笑声很重要，笑声可以化解冷场，而且呢，令人感觉舒服。如果你真的要用幽默的话，你要确定你所讲的是叫别人可以笑得起来。那么如果你没有这个把握呢，就不要说一些不好笑的笑话了啊。好，第五，那要倾听。你不要一直说，说个不停，问些关于他的事情。那么这里林老师还是可以帮助你的，问什么呢？问一下课程啦，你选什么科，你喜欢哪一门，那么你对这门为什么会有兴趣呢？啊，或者一些的活动啊，你参加什么活动啊，你在这些活动里头担任什么样的工作，在你那里有什么办事处吗？你附近有什么餐厅吗？哎，你参加了多久啦？你从其中可以得到什么样的快乐，或者得到怎么样的知识吗？或者问一些他的嗜好啊，你有什么嗜好？哎，怎么开始的？好玩吗？或者问问他的家庭，你的家庭状况怎么样？你的兄弟姐妹怎么样？或者问一些教会里头的东西。哎，你去哪间教会？你们的青年团契怎么样啊？有什么好玩的活动没有啊？有建设性的活动吗？或者谈一些信仰的问题。你是什么时候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怎么发生的？你的生命有什么改变吗？当然了，你不需要像律师一样一个个案一个个案问个不停，所以呢，先想好关于你想知道他的哪一方面，问些相关的问题，那么这些的问题可以帮助你让彼此双方都可以缓和彼此紧张的心情。好，说到这里呢，第六就要开始说正题了。谈了一阵之后呢，开始有舒服的感觉，自然的感觉，这时候就要把正题带出来了，不是问你愿意嫁给我吗？那太紧张了，而是你愿意和我出去吗？问的时候不要采用你不想和我出去，对不对？这样的一个态度啊，如果你这么问呢，他会认为你有病啊。也不应该采取一个态度是，好，你出去是你的荣幸哦，很多女孩子都喜欢和我出去的，不要自以为是。带出问题最好的方式之一是这样问，哎，小美啊，你对画画这么样的有心得，星期六我们下午三点去看画展好不好呢？过后我们再聊天嘛，用自然一点的方式，而且是对方有兴趣的方式开始第一次的约会。问的时候一定要加入你特别计划好的内容和时间，那么不要只是问你愿不愿意出去，而是要有内容，要有时间。那么这时候我们也应该体谅一下女方了哈，给她有心理准备的时候。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说啊，可能你可以想一想，改天呢再找机会约你。那么可能她还要问对方的父母亲呢，对不对？当我们这样邀请的时候呢，女方会觉得我们很绅士。我们内心虽然很紧张，不过对方也觉得我们是一个稳重的男生。好，第七步，那就是要完美结束对话了。如果对方说好的啊，不要问说真的吗，应该说太棒了啊。然后呢，约好了时间地点，那就可以预备出去了。最后呢，不管这个正题的约会啊是否敲定，告诉他你很喜欢和他说话，期盼呢再见到他，然后呢才轻轻的把电话筒给盖上。千万不要太过紧张的把电话重重的盖上啊，那会让对方呢觉得很受不了的。好，第八个步骤就是开始叫喊，可以发出胜利的呼喊了。不过呢，要先确定你已经真的完成了第七个步骤，就是挂上了电话了啊。第九，那就是开始要修饰门面了，要出去开始要装扮了。可能你需要看一看你的车子里头有没有清洗干净，喷上芬香剂 如果你约会的对象因为你车子的味道而被细菌攻击死亡的话，那真的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了。接下来是你的身体了，就是你的头发如何啊？耳朵有没有清理干净呢？鼻毛不要露出来，牙齿应该好好刷一回啦，手指肮脏的地方应该把它剪掉。总之呢，给人家一个芬芳，给人家一个整齐的感觉。清理过后，当你觉得容光焕发的时候呢，出去以前再照一照镜子，确定万事 OK。第十，就开始接人了，终于呢可以接他出去了。如果你必须见他的父母，不要担心，只要准时到达，到时候很镇定的和他父母交谈几分钟就可以了。也可以预备一些的问题，比如说你们在这里住了多久了，站立的时候呢，或者谈话的时候应该有一些恭敬的态度。对方也很可能问你你的家庭、你的工作的问题，也预备好了，知道怎么样回答。好，这时候呢，应该就可以出门，痛痛快快的玩一玩了。
不要因寂寞而恋爱，没有真爱，恋情最寂寞。
不要因负责而结婚，没有真爱，婚姻最难负责。
若说婚姻是恋情的坟墓，全是恋爱中的你盲目地走向了坟墓。
唯有真情真爱，才会至死激情澎湃。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谈谈女生了啊。一个女生要如何使得一个男孩注意到你呢？那么我想呢，跟其他的事情一样，关于这方面的教导啊，圣经上也有解答。彼得前书三章三四两节，彼得前书三章三四两节，新译本这样的说，你们不要单以外貌的编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却要里头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上帝的面前是极宝贵的。这句话呢，是男生会约你、会留意到你的原因。首先呢，我们要知道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不是要我们不要在意我们的外表啊，不应该忽略我们的外表的。但是呢，这段经文却说，要除了外表以外，更要注意的是内在美了。我们要留意我们的外貌，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身体是神所创造的，神说它是完好无缺的。照顾我们的外表也是一件重要的事情。想象一下，一个男孩他会被一个蓬头垢面、全身脏兮兮的女孩吸引，这将是一件多么不可思议的事情，你说对不对呢？所以姐妹呢，要留意照顾自己的外表，但是呢，也不要因为过分的留意而顺应潮流的装扮。所以呢，上衣太轻松，裤子太紧，衣肩太低，或裙子太高，又或者是短裤太短，上衣袒肩露背，衬衫完全透明，我想的这些都是不太适合的。另外呢，女生要学习用化妆品啊，使得我们的皮肤光泽以及眼睛啊、头发的颜色表现得有特色。我们要明白什么颜色可以使我们的脸部显得更加的容光焕发，您说对吗？那么也改变我们身体不能够吸引人的地方，比如说超重开始我们就要节食啦避免吃过高能量的食物那会叫我们的外形膨胀那就不好看了。 但是呢，如果我们有一些天生以来我们就不太满意的地方，比如说我们的耳朵太大啊，比如说我们的腿不够均匀，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就要接受神创造我们的模样。没有人拥有完美的身体，所以可以改变的地方我们改变，不能够的话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接受我们不改变的地方。那么更重要的是，圣经说却要在里边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表现外貌是重要的，但是圣经更是强调在上帝的面前极宝贵的那是内在美。怎么样培养出我们有内在美的生命、内在美的涵养气质呢？那么林老师在这里呢提供三个方法。第一，我们要学习祷告。在祷告的里头啊，我们能够培养出与众不同美丽的内在美。我们可以赞美上帝，然后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就特别留意上帝的属性，然后赞美神给我们的爱、神的权柄、神的圣洁或者是其他的特性。我们祷告，我们也可以感恩啊，感谢神赐给我们所得到的，发出我们的感激，因为神他向我们所做的奇妙。我们也可以借着祷告来认罪悔改，向神承认我们自己的过失，得罪人、得罪神的地方，告诉他我们要懊悔，我们要悔改。我们祷告也可以是祈求啊，为自己祷告，求神改变我们生命中必须改变的事物，让我们在他的面前更加的完美。我们的祷告还可以代求，为这世界上有需要的、困苦的来祷告。所以内在美的培养是借着祷告。第二呢，还要借着神的话，我们要倾听神的话。每一次的崇拜是倾听神的话一个很好的方式。我们要把神的话放在我们的心里，不管是崇拜，不管是成人主日学，我们要开始学做笔记，把神的话记在我们的脑海里头，倾听神的话，然后呢阅读神的话，每一天阅读，固定的来读神的话。神的话使我们的生命变得更美。我们也研究神的话，研究它使我们对神的话有一个新的认识。所以呢，要参与教会里头的研究圣经的班级或者是栽培，然后呢我们还要熟记神的话，然后思想神的话。思想我们要怎么样把它活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当然我们还要顺服神的话。每当我们学神的话的时候，我们要做的时候或许会有挣扎，但是我们知道神的话宝贵，我们要学习顺服神的话，能够使我们心意更新，让我们有一个美的内在生命。圣经说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来的，当我们有内在的神的话成为我们稳固的基础，我们就能够活出美好吸引人的气质来。好，第三，除了祷告，除了神的话，我们还要和其他的基督徒美好的相处。独自一个人很难有彼此学习的机会，因此透过和基督徒相处，我们就更能够明白神的话，我们能够彼此的鼓舞，彼此的激励，那么呀，我们在属灵的生命的成熟度上也不断的晋升，我们就更能够去见证神的名字。这样呢，我们就能够发挥基督的香气，我们的内在美就会发展到淋漓尽致了。所以圣经提醒我们，我们可以吸引人是因为，第一，我们要自己留意自己的外表，第二，我们要亲近神，让神来改变我们的生命，使我们更加的有气质。好，接下来呢，真的有一天有一个男生打电话给你，开始要约你出去了。这个时候呢，你的生命的里头应该培养对神依靠这样的一种的心智，你将如何回答呢？答案当然是很显然的，你又喜欢他，又有人约你，你当然说好了，是吗？不是的，没有这个必要那么快的就说好。 不要预先设定，如果有一位英俊的、有人缘的、你喜欢的、温文有礼的主内的弟兄来约你，就必须自动的回答好。神是否要你现在就和他出去呢？出去的时机是否已经到了呢？哎，我想呢，姐妹，你还有需要在这些的问题上把他带到上帝的面前，好好的祷告。不需要祷告了一个星期后才给对方答复，而是说你要认真的为这一次的约会是否赴约来祷告，告诉他明天早上给他答复，好不好呢？先回到上帝的面前。好，即使打来约你的那个对象是你讨厌的那个家伙，我想呢，我们的做法还是一样，我们这时候仍然应该祷告，求神帮助我们是否应该赴约。好，你已经答应他说要赴约了，那么你们呢也出去赴约了。那女生约会呢，林老师在这里也给你们十个守则。假设你开始约会了，第一，你要更多的去了解他，让自己有机会对一些重要的问题更多的认识他。比如说他喜欢的和他不喜欢的是什么，他有什么朋友，他有什么嗜好，他参与什么活动，他的家庭如何，他去哪一个教会，他对教会的看法是什么，他的生命有什么特质，有什么改变，他和神的关系如何。这些都是我们可以透过这一次的约会来认识和了解的，因为这将决定我们是否要继续和他来往。那么这个课题呢，上几堂我们已经谈过了，回复我们再听就可以了。所以要更多的了解他。那么第二呢，要倾听他，当他说话的时候听清楚他所说的，不要想着下边你要怎么说，记得他跟你说话要专心听他说话就好了。第三，要研究他。男孩的思考和感觉的方式显然的和女生不太一样，所以呢，当他说话的时候呢，要努力的去明了他说话的内容，包括他背后的感觉，可以将你所听到的话重复的再说一次，以确定你对他真正了解，研究他，真正的认识这个男孩。第四，要注意他，他说话的时候呢，要注视他的眼睛，不要东张西望啊，不要因为其他的因素而分心，比如说音乐啊、灯光啊等等的，这是一种表达友善的机会。第四，要称赞他，告诉他呢，你在他的生命里头看见他有什么可以值得你赞赏的特质。哦，不要故意的献殷勤，表达那正确真正的那个特质就可以了。比如说，我钦佩你的决心，一个有决心的人是可以完成伟大的事业的。很坦诚的说，不用献殷勤。好，第六，鼓励他，就算是他可能在失败的环境的里头，但是让他知道你对他有信心，当他挫败或者沮丧的时候给他安慰鼓励他。第七，服侍他，寻找满足他需要的方法，哦，但是绝对不是指信上的满足了，做一些小的事情，比如说他生日的时候可以给他一些小的礼物，不要过分，适可的服侍他会令男生很感动的。第八，要为他祷告，每一天为他祷告。如果你喜欢他的话，为和他不单单只是一次的约会而已来祷告，也可以在约会中询问他有什么事情可以为他代祷的。第九，要给他空间，当你想要和他约会的时候，把你的期望告诉神，可能他很忙，可能要等到下一个星期或者是下两个星期他可能才会约你，但是呢，我想我们要给他空档的时间，我们应该把注意力更多的摆在友善的关系上， 然后呢安静的等候神的带领。可能有一天他会告诉你说他和你最好的朋友约会了，哎，这时候不要惊慌失措，控制你的情绪，他仍然是你其中一个朋友，但是呢你们的关系呢要在此打住。因为记得吗，上一次我们说到我们所要的那个伴侣的忠诚度是很重要的，他很显然的在忠诚度上出了问题。好，第十，我们就安静的看神的引导那就可以了。好，最后呢林老师还是对赴约女孩的服饰有一点点的提醒。女孩呢身体的特征啊，只要有一点点的暗示呢，很多时候就会令男孩子想入非非的。很多女孩就说那是男孩的问题呀，哎，大部分呢的确是这样，但是呢我想你听听一位妇女她是怎么说的。她说，我记得我一直这么想，嗯，他们无法将注意力从我的身上移开而转向神，这不是我的错，是他们太不属灵了，为什么我必须只因他们的软弱而改变自己呢？后来他觉得神告诉我错在于我，我必须向因我而跌倒的弟兄负责，我一看到我的自私给他人和神带来伤害就感到羞愧不安，我居然一直以如此不恰当的方式来代表耶稣。是的，姐妹们，你认为这位妇女她的领受如何呢？希望这能够提醒我们，在约会出门以前，我们小心自己的衣饰，不令约我们的这位弟兄跌倒。愿上帝赐福给所有的约会中的男女。我们下一次再会。
难能可贵，贵于精雕细致，贵于天地造就。幸福恋情难能可贵，贵于精诚所至，贵于天长地久。
我深深地爱着你，深深地爱着我，我时时地付出着你，时时地付出着。
来信分享您收听后的心得或疑问，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thuek2004@yahoo.com。您的来信将带给我们极大的鼓励。